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就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印度洋上空失踪四个月后，又发生了另一起悲剧。2014年6月17号 MH17 航班在乌克兰东部坠毁，机上近30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38名澳大利亚人。十年后的今天，航班遇难者的家属聚集在一起纪念这场悲剧，当局继续为他们的亲人寻找正义。下面请听报道。2014年6月中旬，时任总理托尼·艾伯特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向澳大利亚人通报一架商用客机坠毁的可怕消息。
Malaysian Airlines MH17，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航班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似乎是俄罗斯支持的叛军所为。MH17 航班在阿姆斯特丹和吉隆坡之间飞行时，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机上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38名澳大利亚人。最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坠机事件归咎于乌克兰。当然，发生这场悲剧的国家要对这场可怕的悲剧负责。我已经向军事部门发出了适当的指示，要求他们为调查这起罪行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但是，荷兰安全委员会为期15个月的调查发现，托尼·艾伯特收到的早期结论是正确的。董事会主席基布·亚斯特鲁斯表示，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应该对此负责。
The Research Council concludes that flight MH17 crashed because on the outside,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airplane, 研究委员会得出结论 ，MH17 航班坠毁是因为飞机左侧驾驶舱外有一枚导弹爆炸。这枚导弹属于914M 型，安装在山毛榉空对地导弹上的火箭系统上。导弹从乌克兰东部发射。一个名为联合调查组的组织也发起了第二次重大调查，它由荷兰领导，世界各地的官员也参与其中。报告发现，这枚导弹是由从俄罗斯联邦运输到乌克兰东部佩尔沃麦斯基附近叛军控制的农田的山毛榉装置发射的。一个名为 Bellingcat 的在线新闻社团也领导了自己的调查。 Bellingcat 的伊利奥特·希金斯告诉半岛电视台，他们能够利用数字资源提供俄罗斯参与的证据。
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ve seen the rise of smartphone technology, so there's lots of people on the ground taking photographs, sharing them on social media, which becomes a really big source of information. We were able to show definitively that the missile launch.
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看到了智能手机技术的兴起，因此有很多人在现场拍照，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成为一个巨大的信息来源。我们能够明确地表明导弹发射器来自俄罗斯，它来自俄罗斯的哪一个旅？以及运输的时间，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展示不同的方面。我们可以展示他当天的行进路线，我们可以展示参与其中的各种士兵和分离主义成员，完全来自公开的信息。但是尽管这些调查都得出了相同的强有力的结论，但问责制仍然难以进行，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其中。俄罗斯最终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要求成立一个国际法庭，起诉那些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航班坠毁事件负责的人。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维塔利·丘尔金表示，联合调查组成员对他们有偏见。
What are the grounds to be assured of the impartiality of such an investigation? Can this investigation resist the aggressive propaganda backdrop?
有什么理由可以保证这种调查的公正性？这项调查能否抵御媒体激进的宣传背景？当灾难的原因和肇事者已经提前被点名，而且联合调查组的某些国家领导人也发表了这样的声明时，它能否抵御明显的政治压力？但是国际社会一直坚持他们的调查从来都不是政治性的。澳大利亚时任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表示，调查是为了正义。
The exercise of the veto is an affront. to the memory of the 298 victims of MH17 and their families.
俄罗斯行使否决权是对 MH17 298名遇难者及其家人和朋友的侮辱。俄罗斯将其对第2166号决议中所包括的问责承诺变成了笑柄。直到2022年11月才有一起法庭案件开庭审理，但尽管三名男子因 MH17 坠毁事件被判谋杀罪，但在荷兰一家法庭上他们被缺席定罪，并且不太可能服无期徒刑，因为俄罗斯拒绝交出他们。加拿大人迈克尔·巴萨丘是坠机现场的第一批国际观察员之一，他告诉 CBS 新闻，尽管情况如此，但是判决结果很重要。
I think this is a first step.
我认为这是伸张正义的第一步，让俄罗斯为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负责。十年过去了，工党总检察长马克·德雷福斯于2024年7月14号到19号前往荷兰参加纪念马航坠机事件十周年的活动，遇难者家属也将出席官方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在航班上失去兄弟的皮特·普洛格。他告诉 SBS 荷兰频道的波利恩·洛伊斯恩克，过去十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艰难。
We look back on 10 years MH17, 10 years of grief for the next.
我们回顾马航 MH17 事件的十年，十年来为亲属悲痛，十年孤独的圣诞节，十年令人怀念的周年纪念，十年无休止的法律诉讼，以及十年俄罗斯阻挠所有的诉讼。普洛格先生现在是 Stichting Wagram M17 的主席，该基金会成立的目的是代表在那可怕的一天的遇难者的家属发言。他说该组织打算继续寻求真相和正义，并纪念那些在悲剧中丧生的人。
At this moment, we are of course working at a commemoration.
目前我们当然正在为纪念活动而努力，我们也在监督所有的法律程序，我们代表死者亲属出席人权法院的诉讼程序。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让 MH17 的故事不被遗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I think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story of MH17 don't be forgotten.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